他们就会跟在后面。我不是老教友，灵洗却未满九年，我可以天天读圣经，如果要我天天去参与弥撒，也许不会太困难，唯独每晚要我和家人一起念玫瑰经却很难办到。坦白地说，我已看过和听过很多很多感人的见证，甚至有人告诉过我，他一念玫瑰经，圣母救了他全家的真实事迹。念玫瑰经的好处有多大，我也一清二楚，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圣保禄的那句话，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。因此对那人念玫瑰经的痴迷和持续的功力就格外的钦佩与羡慕。以前一直心感纳闷，他是如何办到的，连他在睡觉一听孩子说要念经就能立刻起床加入行列。我也注意他们八个兄弟姊妹，虽然每个人都早已成家立业了，但是他们都还保持每晚带领家小念玫瑰经的好习惯。此次岳父病危专程南下探望，就是我感觉到玫瑰念主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老人家的手。虽然躺在病床上不能动，我见他老人家一有空就在念经，身体难受时他就叫他的子女陪他一起念，今年在弥留中也是见他手握念珠，口中喃喃出声。老实说，我很少看见一位如此喜欢念玫瑰经的长者，他也是在他的儿女们一起的念经声中安然归回主怀的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不要光站在那里用手指点着要子女们攀登的高峰，只要你开始往上爬，他们就会跟在后面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终于懂了，难怪有人说圣经最好的诠释莫过于做出良好的榜样。读经不如讲经，讲经不如找经行。一箭双雕。有一次我告诉神父，在台北圣神同祷会有一个祈祷小组，每星期三晚上八点，每人都在自己的家中用十分钟的时间同时一起为共同的意向在祈祷。这个祈祷网是用电话以金字塔的方式来联络，我们能在一小时之内把所要祈祷的信讯传达完毕。神父问我效果如何，其实我们都知道祈祷这件事我们只能尽责任，结果操在天主的手中。一般人时常只把注意力放在被祈祷者的身上，以为他们才是这件事中的唯一受益者，而常常忽视了付出行动的代祷者。其实我倒发现代祷者反而首先获益，而且得到的好处更大。不要忘记，天主的祝福首先会经过代祷者才进入被祈祷的对象，况且代祷者为了尽好工具的责任，必须经常修正自己祈祷的心态，可以说在祈祷中成长的是他自己。约伯传第42章第10节说得好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之后，上主就恢复了约伯原有的状况，还照约伯以前所有的加倍的赐给了他。坦白地说，不止祈祷，在天主的自然律中有很多事都是如此，只要我们愿仔细去观察，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纯正的助人愿望在化成行动之后都会产生善果，而且最大的善就是我们自己从这项尝试中所获得的益处。再说帮助别人时，我们本身所获得的快乐要比我们带给那些人的快乐为多。天主常用一箭双雕的方式来降服人们，老实说想助人不必是能干的专家， 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那颗助人的心。新加坡的蜜蜂，大概是在1992年初一的一天吧，在下班回家的途中，无意间打开车上的收音机，正好听到中国广播电台播放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的一段演讲。宋先生在演说中提到一件事，给我非常深的感触。他说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夫妇每次来台访问，其夫人总会请他帮忙买一些台湾蜂蜜。刚开始宋先生很好奇，新加坡也有蜜蜂，难道台湾的蜂蜜品质比较好吗？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新加坡四季如春，没有寒冬，因此那里的蜜蜂不酿蜜。当地的农业专家曾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，会酿蜜的蜂种与新加坡蜜蜂交配，企图改变品种，但是经过改变的品种过了一段日子后就不再酿蜜。更奇怪的是，连原先引进的优良品种也不酿蜜了，因为四季如春，天天都有花可采，根本不必酿蜜储存。人生的蜜糖，人生不也正是如此吗？不喜欢寒冬和逆境，其实只有寒冬和逆境才能使人酿制出人生的蜜糖。只有经过寒冬的树苗才会成为坚强的树，存活下去。也只有经过逆境的人才会在成长中获得坚强。天主常借大自然中的景象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哲理，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敏锐地去察觉。经上说，我的弟兄们，即使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，要认为是大喜乐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之冠。